好，你看他这站牌都解决这问题，这一站是哪儿？对吧？这一站就是这儿，威斯敏斯特。这儿是什么？什么方向的？懂不懂？你看，你别做反了。我有往那边开的，我有往那边开的。有一次我在哪儿？在昆明，就是做反了。这个他有一个火，他这一路车呀，这头是一个火车站，这头的名字叫火车站，那边叫南窑火车站，不是南窑车站，好像是公共汽车站，是什么站我忘了。我上了那车，我就跟人说到火车站还是汽车站，反正这他两头都是汽车站，好像是。我正好坐反了，最后人说汽车站到了，我说不对啊，这地儿我来过，不是这样。后来说你去坐反，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方向在这儿呢，坐不反，方向在这儿呢。那么下面它这小信息，你看这个相对也比较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车多少路车？然后下面才是一些具体的信息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好，而且在这儿它给你标明的，这是第一站，对吧？这是第一站，这就非常好。我要不认识名，我数站也能数着，对吧？就像咱们走高速一样，你不用记名，第几出口就行了。我记不下名来，对不对？因为咱们有的，我发现有的这个，就是咱们北京市内的这些交通指示牌也非常的迷惑。你比如说有的指示牌，比如说下一个路口吧转，比如说他写的是下一个地名，比如往左转是雍和宫，然后你实际上你写往左转是北二环就行了，我就知道大致的那个，因为我不知道雍和宫在哪儿，我要外地的人的话，对不对？我北京人开车不用看那牌儿。所以这个都是一些传达上的问题，有时候找不着，懂那意思吧？有时候高速也是这样，你这是两个高速的分叉，你只要指明白那边是往哪边去的，对吧？你比如那边是京沈，啊，这边是上哪儿就行了。你告诉我大分叉，你告诉我下一个是什么什么二郎庄，我根本不认识二郎庄在哪儿，人当地人认识二郎庄也根本不用看这牌儿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最近的那一站就是二郎庄。对不对？我就知道精神往这边走，那就行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传达问题，对吧？那好，这英国的这个交通系统有具体的吗？也有，在这儿呢，看见了吗？你想看所有站牌，它都在这密密麻麻写着，你慢慢看。这是你站在底下看的，不是在车上探着脑袋往下看的。在车上探着脑袋看的是大字儿的，小的是这个，我们等于全是这个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没有这样，我们没有左边这种，我们都是小小个的一排，哇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引导系统？它不方便，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。你看这样的站牌更好，因为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地方，或者说为了其他的这个节省资源，你看这是这个公司的，这是什么地儿，开往哪个方向的第几站，这是几路车都在这儿，然后具体的你看下面都有了，但该大的一定要大，该小的一定要小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在车上看，是运动中看的，啊，这刚才我们看过了，CNN 这非常好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牌子，你看一二三，我拍了三个，正好它在这个延长线上，是不是这样？正好是三个。那么最醒目的是 CNN。是不是这样？ 最好的 CNN， 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它采用了这样的，也就是说，你放在建筑物上，你放哪儿，是不是这样？它粗的字体，它的颜色和这个灰色的混凝土墙面分开了，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用什么光影效果了，不要用立体的浮雕的，懂吗？为什么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远看颜色近看花，懂吗？颜色传达的距离很远，像那种梅西百货，那是你离得很近看，能看出质感来、品质来。这样像大厦上离得很远，你只能用颜色的这样子。你看后面这 hotel， 你要不仔细看的，和它的建筑混为一谈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这个东西你要为的是让人们看明白、看清楚，是吧？所以这个。你看在这个室内也是这样啊，它这个 CNN 的这个不断出现，这也是你看，这是它的什么一个系列，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和它的整体相联系，那这个也很漂亮。这是一说明牌，说明牌说明的很艺术，是吧？很漂亮。这是我在美国拍的，这是一个标明牌，就是说明这个楼就是这个大厦，对吧？那好，你看它做的非常好，好在哪儿呢？非常低调，非常质朴，非常好。那么它为了什么？你看这就像一块普通的砖刻上字儿，它这块砖只不过和其他的砖的方向不一样，被敲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整个建筑非常和谐。因为如果说到这一点上来说呢，我们说西方国家的这个建筑物上，你要放名称、放标牌，它也要可以放名称、可以放标牌，但是放得很文雅，很好。一个是，当地有法律，啊，基本上你去西方国家、去欧洲、去美国，你看不到建筑物顶上巨大的霓虹灯、巨大的招牌、巨大的这个看不见，它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问题。你看我们国家或者香港、台湾都是这样，都放在楼顶上，对吧？都是霓虹灯闪呀闪。他们的城市为了整个的这个景观都有立法，那么你放在哪个位置上，放多大，放什么颜色的都有严格的规定，这样整个城市显得很干净、很漂亮。那么这个我可以说是我之所以把它拍下来，就是这个是很低调的一个，也就是说你不仔细找找不着。当然了，这个它的缺点是不便于识别，但是它的优点是与建筑物浑然一体，非常好。你感觉就是一块砖。这是美国的国家档案馆，这是美国的劳工部，劳工部。这是在那个纽约，这个华尔街上。这是第55大街，啊，你看他做的也很别致，是吧？很有意思。这些东西呢，一方面是一个标明牌，另一方面呢，它也作为一个地理标志或者是一个文化标志，很有意思。它已经升华为这个一个历史纪念物了。这是在这个华盛顿广场上的韩战纪念碑的牌子，相对来说呢，你看这块牌子虽然是平面的，虽然是很正儿八经的，但是呢，跟旁边的环境也相对协调，是吧？这是美国的商业银行，这个呢是在夏威夷， 这是一个这个，怎么这叫什么？一个市场，啊，一个广场。你看它的这个牌子的这种样子呢，和当地的这种气氛，很轻松的样子，很质朴的样子，很协调。这是这个珍珠港啊，珍珠港。那这个很有意思，你看这个牌子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儿童医院。这个儿童的特点呢，要活泼可爱，但是医院的特点呢，应该是什么？严谨科学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。我看我们现在设计的这些系统里面，有的，我也看了我们的儿童医院，有的搞得跟幼儿园的感觉差不多，那么医院那种严谨性又没有了，对吧？它怎么，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说的定位的问题，你定在哪儿？医院太严谨了，那小孩儿又觉得不活泼啊，拘束。那么这个做得很好，就是什么？你看，严谨的地方非常严谨，在这里进行了非常活泼，对吧？你看它这个都有这样小孩喜欢的这样的图形，这种卡通的这种图形做得很好。这个牌子呢也是很有意思，它做成立体的，而且呢进行了分割，有一些结构主义的那种感觉也很好。这是一个电梯旁边的小牌子，非常好。好在哪儿呢？逻辑非常清楚。第一，你看，它表明了一共有包括地下室有4层楼，一二三都是什么？你现在的位置是地下室，是什么？什么什么画廊，对吧？这几件事儿都表明了，而且呢非常好，而且这一个框的什么楼层，这一个框的是内容，而且反白的地方都是你现在所在的，这个非常理性，非常漂亮。这是我在南开大学拍的。南开大学，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分布系统图，就像这个，就像这个什么一样，地图一样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，我觉得它牌子做的，那跟南开有什么联系吗？或者说这个设计上跟建筑，除了从材料上跟建筑有一些联系，其他的好像联系不大。另外过于沉重，是吧？过于沉重。另外这个也是就是这是南开的校徽，它的这个形式为什么是这样的形？为什么在这个每一个文字这儿还有这样的，像这个一个圆头的木板一样的，还显示着钉子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每一个东西要说出理由来，否则的话那就没有理由就站不住脚，对吧？比如说你这是美术馆的一些牌子，你做的都像毕加索的雕塑一样，它有理由，对吧？你是在森林旁边的，那么这个跟环境有什么，人们就会有疑问，对吧？你可能会传达一些疑问。这是南开的这个，等于说一个标名牌吧，是在它的入口的地方的一个大门的两侧的墙上也是，这个校徽刻在墙上还是挺漂亮的。也是，这旁边可能是管理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个， 这个铁栏杆到底是不是要放在这儿，对吧？这也是个败笔啊。这是小学校啊，这些学校做的导视系统，怎么说呢？这样的导视系统呢，可以这么说，有比没有好，但是说呢，总的来说呢，一个是说这种红色，这种类似于红旗的图案，缺乏时代感，对吧？这样让我们联想到二三四十年前的样子，对吧？甚至于这种样子在中国历史上是被有些人定位，就很有可能就联想到这个文化革命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那是不是要我们是不是要你看这个很像，对吧？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？那么学校它是不是要有一个读书的环境啊，让小孩儿感觉到一种优雅放松的这种，还是这种到处都是红旗的感觉？所以这个呢也值得商榷。另外呢，像这样的牌子呢，可以说没有什么特点，放哪儿都行，但放哪儿也都不好，都是这种样子。这是一组在这个公园里面一个我觉得做得很好，这一组做得很好。首先呢，它透明，不阻挡视线，另外还有是抗风，对吧？另外呢，这些东西呢也都很简明，很简约，做得很好。像这样的牌子呢，属于商业性很强啊，包括集中了这个 logo 标名牌和广告于一身啊，这也是那个公园的牌子，这个我觉得算做得很漂亮的一个，就是你看它言简意赅，做的也不复杂，而且呢这种活跃的这种波纹啊，或者像楼梯，或者像水波，或者像什么一样，很简单，让你很愉快，而且呢这个相对的也很经济，做得挺好，能够发挥出材料本身的这种特性来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与环境也相对都和谐啊。这是在这个吉隆坡这个石油大楼前面的牌子，那我觉得这个牌子做的并不好，一个说这个与环境啊都不相协调，这个牌子也是这样，这个牌子我觉得如果把这一部分去掉了就很好，把这一部分扔掉，等于说这个玻璃上有标志，墙上有标志，有图案，然后有具体说明，然后由这两个点来固定，这个就挺好啊，这个挺好。我这也是在美国拍的一个牌子，怎么说呢？各个功能都有了，你看有地图，有引导，有 logo， 但是也是相对的缺乏艺术性。这是我在武汉黄鹤楼拍的。这个就是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当然他为了配合黄鹤楼啊，他也搞一个这样的铸铁的这样的，我觉得呢这个有点太厚重，怎么说呢，这个喧宾夺主，怎么说呢，这个因为你的这个东西做得再好，人家是来看黄鹤楼的，再好也好不过黄鹤楼。另外呢可以采用一些巧妙的办法，因为这样就阻挡视线了，那么它可以采用一个黄鹤楼的轮廓线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些牌子放在里面，这样就可以，而且呢这样呢这个呢可能也相对的呢 就比较含蓄了，放在里面，这样呢，体积太大，反而显得挺笨拙的。那么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个课程呢讲了这么多，基本上从这个最开始的概念啊，一直讲到一些具体的范例，有的是很不错的例子，有的呢需要改进啊。基本上，还是这样，导视系统呢，它是一个既是展示又是平面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，既引导又指示这样的一个系统，这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好吗？